没事儿就别去学什么兵法，万一学成了开了挂，轻轻松松就把人生这场游戏给打通了关，后面不会很无聊吗？但是今天我偏偏让你开次挂，来说一说战略学上的神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一共13篇，共计6000多个字，我将由浅入深地告诉你，到底天下第一谋略之术说的是啥？相信我，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所以建议先收藏再观看。在整本书开始解说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关于《孙子兵法》的5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孙子兵法》和《36计》是两本书，《孙子兵法》讲的是道，是规律，是战略，是底层的逻辑；而《36计》讲的是术，是方法，是战术，讲的是兵家诡道。所以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二，《孙子兵法》告诉你的不是什么万金油的必胜战法，而是让你不要头脑发热的不战之法，让你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搞不过对手，你就应该躲远一点。第三，《孙子兵法》传授给你的不是让你拿去虐对手或者能逢场必胜的武功秘籍，而是教你就算打不过，但至少能够维持不败的龟缩法门。第四，孙子兵法并不是什么让你上了战场之后能够通过机智化险为夷的微操游戏，而是让你在干架之前就想清楚，确保有必胜的把握再上去干。打仗只是走个形式的心算之法。第五，孙子兵法最牛的地方在于，你一旦融会贯通了，就能做到一生不败，而你只要不败，你就能永远保留取胜的机会。孙子兵法共计13篇。前三篇分别叫做《史记篇》、《作战篇》和《谋攻篇》，这三篇总结起来就是如下有递进层次的3句话：第一句，打不过就不要打；第二句，打得过但是打不起也不要打；第三句，打得过并且打得起，你还是得再冷静冷静。咱尽量能不用武力解决的就不要用武力解决。好了，前三篇。恭喜你学会了第四篇军行篇，你如果考虑清楚了，就是一定要干，也有实力去干。那行，还得再冷静冷静。目标确实是清晰的，但还是要先想清楚怎么干，能干得过再上去干。第五篇兵事篇，既然要干，那就要讲究方法，该什么时候上，上多少人，上去干嘛，怎么正面打。怎么反手掏，都是有讲究的，都得安排好才能制胜。第六篇虚实篇，要干仗就要在有利于我们的状态和环境下下手，要掌握场子的主动权，时间地点都得由我们来定。第七篇军争篇，开始干仗了，就不要着急忙慌地冲上去，自己先稳住，不要浪，先去挫别人的锐气，让对方烦躁不安，士气低落。思维混乱，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干他。第八篇九辩篇，抓住主要矛盾，集中优势，一击必中。要人狠话不多，不要搞东搞西，到处惹事情，花拳绣腿那一套没什么卵用。第九篇行军篇，要干仗就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种环境和地形，里面有32种观察敌情的方法，你可以慢慢学。第十篇地形篇，6种基本的地形和战术原则，不用懂为什么干仗，想赢背下来就行了。第11篇九地篇，告诉你想干仗干得过，你得学会心理学，得研究人性，得随时准备好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别给自己留退路。第12篇火攻篇，告诉你古代最终极的武器该怎么玩。第13篇用坚篇，告诉你人民币玩家和普通玩家的区别。你只要舍得砸钱，把对方的人全部收买过来，把对方的信息全部搞到手，就像你玩游戏全地图可见，那干个仗还不是轻松又简单的事情吗？俗话说，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这就是《孙子兵法》全书13篇的梗概。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正题。我将从5个方面来告诉你 孙子兵法这十三篇到底该怎么用？第一，所有的战略、战书、战法，不要去相信什么以弱胜强的鬼话。孙子兵法里面尤为强调这一点。你看看毛选、毛将也一样，也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以弱胜强只会出现在你的梦里，唯一必胜的法则就是以强胜弱，集中优势力量，各个击破，才是干仗求胜的正解。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奇谋巧计都是浮云。干之前一定要做好 SWOT 分析，把五式七计全面评估，分别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对兵法中提到的五个方面和七个科目进行打分，分数越高就越能取胜，分数太低那就洗洗睡吧，别想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别瞎折腾。牌面不好就要学会弃牌，别电影看多了，整天什么 all in all in 的。第二，充分分析完了，觉得分数很高，硬件条件也占优，觉得能干得赢，那就要思考第二个问题，干的代价大不大？干这个仗的目的是什么？值不值得去干？很多时候自己不是被别人打败了，而是被自己打败了。啥意思？仗干多了，兄弟们也很累的呀。你自己呢，跟打鸡血一样，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一天到晚带着兄弟们干，兄弟们累得快死，那还不烦吗？为什么这么多大公司日子难过，离职率高？因为上面的领导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创意无限，每天就动一张嘴，下面一帮兄弟们陪他玩，玩得累死，这样的公司能搞得长吗？第三，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很多人很不理解，说仗都没打，怎么就赢了呢？这就是孙子兵法的顶级智慧。你搞不过别人，或者搞别人代价很大，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冲动。你的命不值钱吗？拼什么命呢？你得先把自己搞强大，你得先活好，等着别人出错，你才有可乘之机。很多人的败，不是被你搞败的，而是被他自己搞败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听说过吧？笑到最后的一定不是那个笑得最好的，但一定是那个活得最长的，同意吗？自己稳住，不要浪，然后等对方失误，才能以逸待劳，收获成果。一定要记住，不作死就不会死。干仗这个事儿，碰到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什么好事。干赢了，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干输了，就啥都没了。所以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第四，永远要记住，胜利是手段，不是目的。干仗一定要想清楚，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干。如果是想让别人服气，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为什么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能不要有损失就不要有损失。什么事情好好商量嘛。孙子其实是特别正能量的一个人，不是什么反社会人格。他一直主张的是，能保一座城就保一座城，能保一个人就保一个人，这样夺过来的城池才有意义嘛。一座空城，民心向背，就算自己把它搞过来，又能怎么样呢？要想把一个人打败，那是很难的。他可以顽抗到底啊，除非他自己认输，不然他一辈子都不会输，同意吗？第五，孙子兵法的终极要义不是教你怎么打赢，而是教你如何接受失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知彼，而是知己啊！自己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想赢，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如果孙子兵法就是一个人成功的条件，你一条一条的对着，给自己打个分，你能得多少分？所以孙子一直强调，老是提高自己，要加强自己。当自己的实力配不上自己的野心的时候，要学会隐忍，要学会窝着。但是隐忍和窝着并不代表着躺平，你得憋着一股狠劲儿，暗地里加油，拼命地干。虽然现在是潜龙勿用，但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终有一天会飞龙在天。那时候你再回头看，那些当初你打不过、躲着走的人和事，不过是你脚下碾过的尘土罢了。 真正的开挂不是上来就横扫千军，而是该收的时候收得住，该等的时候等得起，该出手的时候一击致命，绝不拖泥带水。这就是《孙子兵法》送给你的一生不败的底气。